好，弟兄姐妹早安。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22章。Okay. 好，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是这样一章一章的读啊。可是如果按照它原先的经文的话，你就知道圣经的原文不是这样来分章啊，来分节，而是一个没有分章分节的一路这样讲下来。那所以如果是一路讲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先看一看上文，上文其实就是21章，所以从21章一路延续到22章，是同样的处境啊、同样的人物啊、同样的还在讲，还没有讲完的话，就是前面如果我们回顾21章，就21章我特别礼拜天也分享了这个信息，就关乎生命就是要结果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的信息，就看到耶稣的来到，他表达了他要从无花果树找果子，找不到这个就没有生存的价值，然后就设了一个比喻，那他就讲了一个做父亲的叫他的儿子去做工，大儿子说不愿意，可是他后来又去做了，那小儿子说啊很好很好我愿意，最后他没有去做，那最终是那一个肯做的，那才是成为蒙接纳的，跟神的国有份的。然后接下来他又讲一个比喻，就我们就看到那个葡萄园园主的比喻，同样的，当园主回来的时候是要来收果子。那当他讲完这一些的时候，在21章的最后啊，那边就特别45节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耶稣所说的就指着这些人来说，然后46节就说出了他们里面的动机，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为他是先知，因为众人认定了看出了耶稣是先知啊。这个是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从这个背景底下继续延伸22章的时候，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啊，所以你看到他们心中已经产生一种想要要捉拿耶稣了，他们心中已经知道耶稣你在讲这个比喻，两个比喻明明是只针对我们而说的，那现在他们心中已经产生一种很想要捉拿耶稣，可是听到耶稣又说了一个比喻。 OK， 那接下来所说的这个关于天国的筵席，天国娶亲的筵席，就天国的婚宴的这个比喻，那所以你看当这样子你来看整个经文的这个流程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然我们如果停留在一段圣经，我们可以去深入的讲解这段圣经，可是如果你从整体这样来看的时候，诶，你发现他在讲着同一个信息，就是你有没有结果子，你的生命有没有结果子。所以当来到这个娶亲的筵席的时候，这娶亲的筵席里头好像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哦。当中讲到就是这个天国的筵席，而且是婚宴。如果说天国有一个婚宴，那很显然这个婚宴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婚宴，那个羔羊的筵席。那当然这是在比喻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这个比喻，当然我们没有讲所有的细节，但是我就尝试去看那整体的里头最终他要带出的是什么。所以从这个比喻当中知道要邀请人来，可是有很多被邀请的，他们不当一回事，他们以自己的事为念，不以这位所谓的天国的王的邀请来珍惜或者看重，所以就看到他们当中就有好多自己的原因、自己的理由，而这个推拒、推迟，然后最终就是看到去邀请的。所谓的被打发去邀请的，就结果什么都请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嘛，教会应该邀请什么人来呢？如果我们去邀请的话，哇，我们要邀请各方面的条件啊、背景都很好的，那岂不就很好吗？整个教会不就很好吗？可是不是，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教会已经明白，凡是罪人，其实罪人岂不就是麻烦的人吗？罪人岂不就是很多问题的人吗？其实所有的人都被邀请，那都被邀请来了。可是邀请来了之后，那怎样呢？就来赴这个筵席。那本来这个经文的重点好像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可是你继续看下来的时候，就看到这段经文 特别来到OK， 从第九节就说到去啊、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那第十节啊、那些仆人就到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来聚集，筵席上就坐满了客。那整个筵席好像满了，都被招来了。那第十一节说到王进来观看宾客，看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他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死患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所以当整段经文就看到有一个心意，就是说这个王有一个心意，就是他要为这一个这个娶亲的筵席来召唤人，可是召唤来了的后来有些人不愿意等等，后来勉强都被招来了的，可是最终当王一出来看到的时候，却看到说当中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然后问题就来了。那所以如果当我们这样整体来看这个比喻的时候，耶稣讲这个比喻到底要讲什么？我们知道他的对象是针对这一班所谓的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些律法师啊、祭司长啊，那意味着说耶稣传讲的对象原本就是这一些所谓的选民，所谓的已经被召的，所谓已经是神的儿女、属神的选民。那很显然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要说的，你们是不是那个就是被召的？是，你们是来了。可是当来了之后，当耶稣说了这一个，当你看到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那最后这个人被赶到外面去，在那里咬牙切齿。那我们再说，在马太福音里头或者福音书里面，凡你看到被丢在外面的黑暗，在那里必要咬牙切齿，跟有时候就形容地狱，有时候就形容那个永火啊、有时候就形容那一个所谓的与神的国无份，这个都是同一类的一个形容。那换一句话说，被那也来到十四节的这个总结，就是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就是这又回到那一个我们这一阵子我们在思考，圣灵一路带领我们看到救恩很简单，信耶稣就得救了，可是进神国很困难，因为那是努力，那是付代价，那是持守你的信心，坚持你所信的，而不是说啊，我有了进天国的 passport， 那我就是得救了，而是要努力的，没有失去的。那所以很显然，当耶稣在对这一班所谓的选民讲的时候，那这一些比喻就显出了它的重要了。那所以今天我们站在神的国里头，我们站在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是已经在这个所谓的被召的这个位置里，那我们是不是被选上的？很显然这个又跟进神国有关的。所以如果当这样子的整个信息，你会看到这个焦点在这里。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穿礼服？我想这个应该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理解了。那到底什么叫穿礼服？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他被召这整个比喻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说仆人啊，你们出去招人的时候，凡招进来的要特别提醒他们，你要穿好礼服哦，你如果没有穿好礼服，你不要来赴这个筵席哦。没有啊，就是所有的都招来。我们看另外一个福音书还有记载，就是黎巴乃勉强他们进来那些什么贫穷的啊，什么这些都被招来。所以显然如果这些被招来的，第一好像没有被提醒说你要穿礼服吗？那为什么这里忽然间王说为什么你没有穿礼服，而对方又好像没有可以回答的。如果说所指的真的是你有没有穿一件大衣西装礼服这样子来的话，那他可以讲啊，要穿礼服，你又不是没有跟我讲啊，都没有告诉我说要来赴这个筵席要穿礼服，诶，似乎没有这样子，不然的话这个人应该就不会哑口无言，而是要应对啊，你都没有告诉我要穿礼服。所以很显然好像不是针对这个。那第二，如果说这个礼服指的真的是你没有穿一件名贵的西装晚装来赴这个筵席的话，那又显得有点不对称。如果你这样勉强被招进来的，当中好多贫困的人啊，你不要说穿礼服，连一件像样的衣服我都没有， 我已经有的就是这一件，所以你怎么可以怪我没有穿礼服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显然他也不会无言以答，他应该可以说，主啊，你不是不知道，我仅有的就是这一套，这是我家最好的啊，从我结婚到现在我都是穿这一件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大概也有的回答。所以很显然，这里所说的穿礼服，其实不是表面上的一套外表的礼服，而礼服很显然的是跟外表有关。那所以看起来这里所说的就是你的生活，你的表现。而耶稣从各样的比喻当中所从说到结果子，要看到你生命的果子的里头，很显然的这个礼服也表达了你是不是一个对称的，你的态度，你的表现啊，是不是对称的。那如果不是的话，很显然在生活里头看的不是你有没有已经来到教会啊，这样我受了洗啊，我已经有了神国天国的 passport， 很显然不是这样子，是看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在启示录里头说到什么义袍，或者穿白袍，穿义袍，就很显然就回到最初施洗约翰出来之后说，你们当悔改，以蒙召的恩相称，就是你们既然蒙了恩，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这个看不见的礼服很显然是一个生命的见证的这一份的外袍。如果生命没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很显然虽然被招的，可是最终没有被选上。所以这句话十四节，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很显然就跟这个比喻很有关联，跟之前的比喻很有关联，跟耶稣为什么要对这一班属神的选民讲这一连串的比喻很有关联。那当我们看整个都是关乎进神国，那就跟我们也很有关联。耶稣所看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表现跟态度。那么所以这里很显然，当我们这样看下来的时候，既然针对这些人讲了这样的一番话，那当然这一些人听完了之后，他们的心里头就是有那一种的愤恨。所以接下来十五节就说，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就着耶稣的话来陷害他。很显然他们不但没有礼服，没有外表的见证，他们有的是从里面的恶，想到要怎么样杀耶稣，怎么样捉拿耶稣。现在他们要想 OK， 要找耶稣，大家要留意耶稣所说的话当中有没有什么地方有把柄的，有任何陷阱的，那我们就可以抓住他这个把柄啊，我们就趁着就拿住这个他话以上啊有任何的错漏啊，那我们就可以来控告他哦，来陷害他。那所以从这一章里头这样来看的时候，我就只看分两段来看的。刚才第一段所说的被召的为何没有被选上，很显然这个跟他们的见证有关。第二就是这些所谓的选民他们的生命态度如何。所以从十五节到四十六节后面的这一大段里头，好像说了很多东西。他们巧言盘问耶稣有关纳税的事情，有关死人复活的事情，有关什么是诫命。那这一些的对话你发现原来都有同一个动机，就是为了要找出耶稣话语的把柄，然后要来陷害他。那这个是他们生命的态度，这就是他们生命里面的为什么所谓他们是不是结果子的生命。而他们的生命很显然所接触的是一个恶果，不是一棵生命树，是一棵分别善恶树。那他们所接的恶果，就看到在这整段几个的记载当中你会看到他们几种态度。从十五节，从他们当时商议要怎么样去陷害耶稣，再看十八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耶稣看透他们的心，然后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就看到他们里头的虚假，假冒为善，他们为了要试探耶稣。那当去到后面的时候，三十五节，内中有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那就问他这些的问题。当他问这些问题啊，什么是律法、先知 的律法最大的诫命是什么，问这些其实都不是他的焦点，他的里头的动机是为了要试探耶稣，看耶稣怎么回答。所以在这个试探的当中，刚才文景传道讲这个银钱的这个银币的这个事情的时候，OK 讲的还不是很完整啊，因为里头这个试探的里面要找出耶稣的把柄，其实不是看耶稣怎么回答，或者是看他哪里有漏洞，而是耶稣你怎么答你都有问题。为什么呢？纳税可以不可以？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那你说可以，那意思说犹太人都会反对你，犹太人就是很反对嘛，就是很讨厌，因为要纳重税给这个政府，所以他们就是不愿意纳税。所以如果你说应该纳税，那你就死了，这就是你怀疑的把柄。但你如果你说你说可以的话，你是死；你说不可以啊，你也死，那么你就死在政府的手，因为你公开的表明说不应该纳税给该撒。所以意思说这句话本身是你怎么回答你都死的啊。然后耶稣显出的那个神的智慧，叫人没有办法招架，就是所以耶稣才叫他们你拿出一个银币来，那这个银币上面的像是谁，他们说是该撒啊。那耶稣的回答，如果是该撒，那当然是该撒的东西，该撒的东西就应该归给该撒。那如果你说没有啊，万物都是神的，那神的就应该归给神。所以当他耶稣这样回答的时候，意思说他不但把真理带了出来，把生活的原则带了出来，也把一个叫众人都没有办法招架的一个真理摆在人的面前。你要试探主吗？结果就看到这就是神的智慧。那至于撒都该人在问复活的事情的时候，耶稣所回答的也带出了一个神国的奥秘跟真理，所以叫人也没有办法推翻，就很惊讶。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虽然在回答当中耶稣显出了一些真理的奥秘，显出了真理的原则，可是当下从这个整个的场景，耶稣要讲话的对象是针对这一些所谓的神的选民，你们是被召的，你们是被选的，然而神所要的是你们生命的果子。所以生命有果子吗？所以这个就是在这段话的里头，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整个都是从前面的找果子、借果子，到这个礼服，就是一个你们的义行，那么到耶稣看出他们的假冒为善，责备他们，管教他们，其实在这一些的里头，无非是让人看到哇，这真的是从神而来的智慧，从神而来的奥秘，真的人要悔改。可是当人没有悔改的时候，人就会产生恶毒，那个恶毒是什么？因为我被冒犯了，所以我要置你死地。所以这个就显出他们为什么这一般被招的人最后是会被丢在外面咬牙切齿，跟神的国无分。所以这个就是看到每一个生命都要不断的被真理光照，当真理光照的时候，其实整个生命就要活出真理。我们每一次听到，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不断的被提醒，被点醒。那礼拜天发生一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淑珍跟思明带了一对基督徒朋友来参加聚会。所以当礼拜天听了到关于讲到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耶稣是温柔的救主，讲到他的耶稣的温柔，面对事情的时候你显出温柔，你如果没有能力，当然你本来就很温柔，因为你没有说话的权利。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主管，你是一个老板，你是一个总裁，你很有权利。可是当下你如果你是一个作威作福的总裁，那充其量人家表面上要听你，可是背后人家是臭骂你。可是如果你有权柄，可是你却能够显出温柔，那很显然背后人家会敬佩你。那礼拜天刚好我们后来谈话，后来就想说就去吃，我们就一起去吃午餐。在一起吃午餐的时候，刚好就那个招待就送来了 不同的食物。刚好属天的这个朋友这个姐妹她的是最后一盘送上来的。给送上来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那个女侍应生就是竟然整个盘子歪了，结果那一盘米香倒了三分之一出来，就倒在她的包包上面。哇，当然这个顾客吓到嘛，也弄到了她的裙子，也弄到了她的包包。所以当下哇，真的事情来了，这个女招待很怕很怕，哇，就赶快拿纸要来骂，骂骂一下，她提起来她来骂，她还说里面有贵重的东西吗？我们一看，不是里面有贵重的东西吗？因为这个牌叫 Prada， 就是我们知道是好几千块的东西，不是里面有没有贵重的东西吗？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很贵重。那所以我们就当下就在想，糟糕，什么事情会发生？会不会要叫他赔啊？要这个怎么这些怎么办呢、啊？只看到这个姐妹很平静，就后来慢慢打理好了 ，OK， 那就算了。他回过头来就说，哎呀，牧师，你今天讲到要温柔，所以如果不是因为优质的生命要有温柔，他说今天这个情形啊，怎么可以不出声呢？怎么可以不骂呢？那么我就看到说，真理真的很长，如果已经栽种在我们的心田里头，什么时候你发现你是不是真的活出一个义的生命，有真理的生命呢？就是当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个试验的时候，真的在面对试验的时候，你能够显出出乎意料的温柔，出乎意料的平定，哎，那就真的是生命的果子在我们的里头。我想这个功课应该对他来说印象很深刻啊。那印象很深刻的话，那意味着说什么？日后你在碰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哎，你很可能就想你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后来我就对这个姐妹讲，我说感谢主你的生命的品格比 Prada 更有价值了它只是一个几千块的包包但是你的生命的品格就不止这个价格了。那就看到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数值。所以耶稣所看的礼服很显然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总结今天这一章，所以耶稣在跟人的对话当中，跟他的选民的对话里头，最终他要看的，你会看连贯下来还是找果子。所以我们是否接触生命的果子与所蒙召的恩相称，而不是成为最终是耶稣找不到果子，就是说这棵树你没有存在的价值，就是这个人是要被丢在外面的。所以生命见证的果子，这是神所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道、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时时刻刻都要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求神带领我们。